弟
哎，
兄姐妹们平
对，
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来参
嗯，
加读书恩典事工的主日敬拜活动。
阿
在这
门，
里，
哦，
阿
谢谢
门。
Tim，阿门，阿
在这
门，
里，
感谢
你
主，
能感受
感谢
到
Timothy
圣灵的律动。
阿门。
在神祝福的教会里敬拜，你会很安心，很喜乐。神为我们的教会行完一个神迹之后，又行一个神迹，打开一扇门，又打开一扇门，让我们觉得生命真好。活着真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对万军之耶和华的敬拜，有神的话语的大能，还有神的子民。当你有这三样东西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你相信在神的家里，一切都有可能，请跟我一起说阿门。
阿
阿
门，阿
门，
门，阿门，
阿门，感谢赞助。
阿门，阿门，感谢主，
这是我在2024年的第一篇讲
阿
道，
门，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一次性的永远结束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
神的
什么
家
争
里
论
去。
呢？大家注意啊，这个争论就是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作歌手。当然，我非常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能耐着性子把《舞台2023》从头看到尾的人。史上最伟大的创作歌手，有人说是王菲，不是王菲，请先不要激动，不要冲我扔东西，也别一生气把你的手机砸了。史上最伟大的创作歌手也不是周杰伦，对不起，玛利亚，你是不是心都碎了？也不是刀郎，刀哥，如果你看到了的话，别生气，我也不敢得罪你，但没办法，这是事实，不是毛不易，也不是汪苏泷，你们好像。都完全同意，是不是？
大卫，
是大卫，对，有人说是大卫。好吧，我就不卖关子了。史上最伟大的创作歌手，当然就是王大卫，以色列的王大卫。他创作的歌曲高居全球点播榜之首，已经3000年了。他创作的歌曲打动过无数的人，改变过无数的人，拯救过无数的人。他创作的歌曲也被翻唱、被改编次数最多。大家认同吗？认同的话一起说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
我们的圣
门，
经里有150首诗篇，其中一大半都是大卫写的。要知道诗篇的原文叫 Tehillim，本来就是歌的意思，翻译成英文是 Psalms，是赞歌和圣歌的意思。中文翻译成诗，用的是诗这个字。最古老的含义，“诗”这个字是战国的时候才有的。孔子用它来命名《诗经》、《风》、《雅》、《颂》。《风》是不同地区老百姓唱的歌，《雅》是宫廷宴会上唱的歌，《颂》是祭祀的时候唱的歌。所以，孔子用“诗”这个字指的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大卫创作这些诗的时候，可不只是填个词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大卫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最出色的音乐家之一，当时的国王头疼，快要疼死了。御医说你需要找一个音乐大师弹琴才能缓解你的头疼。他们找来找去，只有大卫能当此重任。我知道你们对诗篇的印象是什么，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温柔，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甜蜜。但我今天想要挑战你的这种印象，让你知道诗篇其实更像摇滚，而不是心灵鸡汤。诗篇第59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这首诗会帮助你更真实的面对天父，让你明白你对天父可以不用只说那些你觉得应该说的，让天父觉得你很属灵、很乖的话。因为天父完全知道我们心里的想法和心情，在他面前你可以直抒胸臆，没有负担。这首诗会让你明白，有时候你生命中最好的歌，来自于你生命中最大的征战。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位得胜的勇士，巨人杀手，伟大的君王。至今他仍然是以色列人心中最爱的君王。他从小就被神高立。一参军就立下伟大的军功，妻子是国王的女儿， 最好的朋友是国王的儿子，他一上街就有大群的美女跟在他后面唱歌。地主家的老婆带着金银倒贴做他的小三儿，后来他当了国王，更是开疆拓土，战无不胜。但圣经既写了大卫得胜的一面，也给了我们他艰辛的一面。有时候得胜和艰辛是并存的，这并不矛盾。甚至我想说，没有艰辛和磨难，就没有伟大的胜利。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圣经不但给了我们写大卫的内容，还给了我们大卫写的内容，让我们不但能看到他的生命经历过什么，还能看到他的灵魂经历过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别人眼里看到的那部分经历，也有我们灵魂深处别人看不到的那部分经历，那些我们不愿意说的事儿，那些我们在关怀小组里都不愿意提起的敌人，因为他们就坐在我们旁边，平时我们把他叫做老公或者老婆。好了，我还是回到诗篇59章，今天话有点多，我们看第9节啊，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神呐、啊，因为你是我的高台。我的儿子会背这段经文，是不是诗意盎然，很激动人心？让你想截个图当做手机的背景、手机的墙纸，用美术字把它印在 T 恤衫上、印在水杯上，配一个雄鹰展翅的图，或者攀岩的图，或者热气球升上蓝天的图，做个海报，发到朋友圈里。我的力量，我能想象把这发到微博上。哦，上帝啊，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堡垒，我仰望你，你是我可以倚靠的神。难道这不扣动你的心弦吗？举起手来，如果你知道神是你的力量，神是你的高台，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倚靠他，请举起手来。我的神必以慈爱迎接我，神走在你的前面，以慈爱在前面迎接你。有多少人感谢神走在你前面，为你准备好道路？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他知道前面有什么。有时候，唯一能让你继续向前走的原因，就是知道神正在那里等着你，迎接你。我的神必以慈爱迎接我，神必叫我看见我的仇敌遭到报应。英文新国际版是这样翻译：神必让我可以在那些诋毁我的人面前洋洋得意。大卫在这儿拐了个弯儿。从神的胸怀写到了他自己的胸怀，雄鹰从海报上飞走了，热气球爆了。保护我们的主啊，求你不要杀掉他们，免得我的百姓忘记教训。还好还好，他回心转意了，回到了圣洁的思想里。求你用你的能力驱散他们，使他们沦为卑贱。原来不是改主意了，是觉得弄死他们太便宜他们了。因他们口中的罪，因他们嘴里所说的话，愿他们在自己的骄傲中被缠住。因他们所说的是咒骂和欺骗的话，求你在怒气中消灭他们，消灭他们，以致无一幸免，要斩草除根，一个都别留。我有点糊涂了，刚才大卫还在说别杀他们，现在大卫又在说要消灭他们，一个都不留。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首抒情歌曲。后面写着写着，怎么就变成了骂人的嘻哈了呢？这到底是大卫写的，还是阿姆写的？把我给搞糊涂了。好使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他们夜晚回来，嚎叫如狗，在城中游荡，四处觅食，吃不饱，只好狂吠不止。至于我。我要歌颂你的能力，每天早晨我要向你的慈爱欢呼，因为你做了我的高台，在患难的日子做了我的避难所。今天神想让你们知道，你有得胜的优势。相信的人请一起说：“我有得胜的优势。
我有得胜的优势。
我有得胜的
没
优
有
势，
得胜的优
没有得
势，
胜的优
没有
势，
得胜的优势，
有
得胜的优
势，
没有
得
胜的优
势，
得胜
的优
势，
得胜
的优
势，
阿妹，我有得胜的优势，阿妹，得胜的优势，
得胜的优势，
胜利啊！
得胜的优势，
我有得胜的优势，
阿妹，
感谢你今天用强有力的方式触动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永远忘不了今天与你的邂逅。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是谁，填补我们生命中的空白，成为我们生命中缺少的，成为我们生命中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需要的。说一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需要的话语，存一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对我们的灵魂说话，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于我们刚才看到的这首诗，我想要知道的是，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在经历什么，让他如此百感交集，表达出这么丰富的感情。刚才你们自己看到了，就在这同一首诗中，既有神的力量，又有他自己生命中的挣扎，都在这同一首诗里。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讲一讲大卫的经历。我们会讲三个方面。我很少在一开始就把我讲到的逻辑和盘托出，但是这次我想一上来就告诉大家，我会从三个方面讲得胜的优势，分别是征战、武器和敬拜。不过这三个方面是穿插着讲的，不是一个一个分开讲。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征战。圣经告诉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但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没有得胜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但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在受到攻击？今天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问题去理解大卫写的诗篇和大卫经历的生命。幸运的是，在大卫的秘书们出版大卫的文集的时候，他们写下了大卫写这首诗的背景，记下了大卫当时正在经历的事情。在诗的开头，他们写下了这段话，和合本是这样写的：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候，大卫做了这首经诗，交与灵长。对照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正好是撒马耳记上十九章记录的事情。撒马耳记上十九章这样写，说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里窥探他，要等到天明杀他。所以大卫是在征战和危难中写这首诗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写神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但不是让我们没有患难的避难所。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理解在实践中信心运行的方式。神是在你患难中的避难所，不是让你不经历患难的避难所。在你的生命中，有时候你觉得你是在患难中，但其实并不是，你是在训练中。在你眼中的患难，在神的眼中可能是训练。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理应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被高抹拣选为以色列未来的王，撒母耳把他从众兄弟当中很高调的拣选出来。他被称为追寻神心意的人，或者明白神心意的人。撒母耳毫不吝啬，在他头上撒了满满一牛角的膏油，说明神要大大的使用他，要给他巨大的影响力。神没有像对约瑟一样在梦里跟他说话，神当着他全家的面跟他说话。当神告诉约瑟，我对你有伟大的计划的时候，约瑟还得去说服他的哥哥们。但当神要高举大卫的时候，他当着大卫的哥哥们的面儿这样做，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确实与众不同。如果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的话，当大卫遇到哥利亚之后，也肯定知道。我要剧透一下，哥利亚倒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哥利亚，我也都可以剧透一下， 他们也一样会倒下。他可能很高大，他可能嗓门很大，他可能不可一世，你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敌人，但歌利亚一定会倒下。不过你也许你不知道，在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在他扔出小石子之前，他即兴创作了一首歌，一首饶舌的说唱。你可能不知道，大卫也是一位战地歌手。你以为他总是在可安息的溪水旁抱着竖琴写歌，但在大卫坐在可安息的溪水旁之前，他先来到了歌利亚面前，宣告神将要成就的大事。这是神今天要教你的一个原则，在征战之前先写下你的歌，不要在事情已经变好了之后再把荣耀归给神，不要等到你已经站在对岸了才宣告神会把海水分开，不要等到你生活中一切都完美了再享受神的同在，不要等到你的生活里已经没有悬念了再对神说我来了使用我吧。神在找那些愿意在第一块城砖掉下来之前就呐喊的人，神在找那些愿意在敌人还站在城墙上的时候就吹响得胜号角的人。大卫站在歌利亚的面前，拿着麦克风对着歌利亚唱饶舌。你不相信，那你听着啊。大卫这样唱，你来攻击我靠的是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靠的是耶和华的圣名，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斩你的头，我必杀你，非利士的军兵要被天上的飞鸟吃，地上的野兽要啃他们的尸体，普天下的人都要知道以色列有神，都要知道以色列得胜不是靠刀剑，是靠神，因为你骂了以色列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必把你交到我们手里。这是大卫写的歌词哈。大卫不但唱出了他的信心，他也行出了他的信心，他有那种在进入战斗之前就宣告得胜的信心。我赞美神，并不只是为了我已经获得的胜利，我赞美神也是为了神应许我将要得到的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没有的优势，神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放弃掉你已经拥有的优势，你会痛悔不已。而如果你能清楚地看到你所具有的优势，你很可能会像大卫一样兴奋不已，按耐不住。要知道，歌利亚已经在阵前辱骂以色列人40天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忍，只有大卫不能忍。他说，你来攻击我靠的是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靠的是耶和华的圣名。这句话是真理，但是你想过没有，当时在以色列的军队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站出来说同样的话，他们信的是同一个神，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这话也都是真理。在以色列军营里有很多人善于用弹弓，有很多人善于投掷，但只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这些话。神的每一个子民都有同样的优势，都有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比大卫受到过更多的军事训练，比大卫更久经沙场，善于作战。大卫杀死歌利亚不是因为他有最强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最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优势。他不是有更大的优势，他是有更敏锐的意识。你不需要更大的优势去面对生活带给你的挑战，你需要的是更敏锐的意识，好看到神在你的生命中已经给了你的优势。想想看，假如你相信耶稣，你就有跟比利格兰姆一样的灵，你就有跟甘坚信一样的灵，你看看他们用他们的灵成就了什么。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去体育场讲道，我不是说我们都得去开医治专场，我不是说我们都能唱一首儿歌就让东京的15000个日本人归向主。我想说的是，那同样的灵不只住在比利格兰姆里面，不只住在甘坚信里面。圣经说，那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对大卫的称赞，我们可以放大1000倍来称赞耶稣。大卫面对的是歌利亚，耶稣面对的是死亡。而当耶稣从战场上走下来的时候，死亡跌倒在地，死亡趴在地上，死得不能再死。 而那帮助耶稣战胜死亡的优势也在为你做工。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像大卫一样宣告，告诉生活，告诉仇敌，告诉魔鬼，我有战胜你的优势。为什么？因为我有人脉关系，也许不应该称作人脉关系，应该说我有神脉关系。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棒，是因为我认识的神有多了不起。大家一起说，我有神脉关系，
我有神脉关系，
神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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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脉
关系，
神脉关
系，
我有优势，
神脉关系，
我有优
势。阿门。
我有。
在三千年前的那一天，所有的人看到哥利亚都说，他这么高大，怎么打得死啊？但大卫看着哥利亚说，他这么高大，怎么能打不中呢？你看，当所有的人面对的都是同样的挑战的时候，绝大部分人看到的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可大卫决定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说，这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是不能错过的机会。记住这句话，生活中的风浪不能阻隔神的同在。生活中的风浪反而让我们有机会活生生地看到神的同在。假如你从来不需要面对风浪，这个世界怎么能知道你的价值？世界怎么能看到天父给你的属天的优势呢？如果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来挑战你，你怎么能战胜困难？如果你从来不参与征战，你怎么得胜呢？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我讲的有点抽象，我应该多下点功夫，让我这样来解释这件事儿。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人生的历程往往不在于生活向你抛来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看待生活抛来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你生命中给了你哪些天赋，哪些能力，哪些优势是你此刻还没有看到的？看问题的视角带来力量。大卫并不是非凡的强壮，他只是有非凡的视角，而他的视角给了他优势。所以我怎么样才能更多的看到我的优势呢？哎，牧师，我懂了，我明白了，我有优势，但是帮帮我，我知道耶稣活在我里，我也爱耶稣，所以我们有共识，但是那些别人看不到的优势我怎么能看到呢？让我来送给你一句话，就是按照你有了的方式去做。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活在梦里直到梦想成真，这是同一个意思，但我更喜欢的表达是按照你有了的方式去生活，按照你有优势的方式去做。假如你心里胆怯，你需要勇气，按照你有勇气的方式去做。假如你面对疾病，医生没有解决方案，没有治疗方案，按照你已经痊愈了的方式去做。如果坚持做正确的事有阻力，世界拽着你跟他们同流合污，按照你有信心坚持原则的方式去做。就连大卫，在他面对哥利亚唱饶舌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写的诗，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他内心也有挣扎，他心里也嘀咕，神是不是真的与我同在？我相信当时他也紧张，他手心也出汗，他在放狠话，他说了他该说的，但他的手可能也有点哆嗦，因为这不是熊，不是狮子，而是一个穿着100多斤重的盔甲的3米多高的巨人。但如果你能用有点颤抖，有点出汗的手，装上要抛出去的石子儿甩出去，神会替你做剩下的工作。他们说做梦直到梦想成真，我说相信直到你相信的真的成就。只要你凭着信心说话，只要你凭着信心行事，只要你告诉自己我有，按照你有的方式去做，最终你一定会看到你确实有得胜的优势。因为神就是你的优势，他信实，他可以倚靠，他早就给了你你所需要的优势。这就是凭着信心而行， 如果你有神脉关系，如果你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大声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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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
亚，
哈利路
亚，
哈利路
亚。要知道，要知道，杀死歌利亚的人是能得到奖赏。你不但荣耀了神，你还得到了国王的女儿做老婆，你们全家都再也不用交税了，多划算！反过来可就糟糕了。一个没有被看到的优势，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被领取的奖赏。那一天，每个以色列人都可以走上前来摘取胜利的果实，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神已经赐给他们的优势，他们没能领取到奖励。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讲故事的是一个校务处的职员，他说有一天有一个新生来到校务处，跟他说，说我需要帮助，我都快饿死了，我没想到学校的伙食这么贵，我把我的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光了。他就对那个新生说，说你把你的学生证给我看看。那个新生把学生证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这个学生证的背面，说你的家长已经替你买了全餐计划，你可以在学校任何一个食堂免费吃一日三餐，你的学生证也就是你的就餐券，而且已经全额支付过了。今天我也想告诉一些基督徒，你的出生证就是你的就餐券。大卫在他的另一首诗里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还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所以有没有可能你此刻也在为了一些东西饥渴，你不知道你的天父阿爸已经为你付过钱了啊？不，现在是你拿出你的就餐券领取你的奖赏的时候，现在是领取你的喜乐的时候。来吧，领取你的喜乐，领取你的平安，领取你的健康，领取你的富足，领取你的优势，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我哥哥已经为我付过钱了。
我哥哥，
我哥哥，
哥哥已经为我付过钱了。
已经为我付过钱
了。我哥哥已经为我付过钱了。我哥哥已经为我付过钱了。
路上的所有的代价，耶稣已经为你留下了宝血。
阿门，
阿门。我们继续读圣经。这样，大卫用投石索和石头胜了那非利士人。大卫手中没有刀，记住这一点，却击倒了那个非利士人，杀了他。后面发生的事儿，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有点荒诞。大卫不知道歌利亚是不是真死了，还是只被打晕了，但是他不会给歌利亚任何机会。当我念到后面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奇怪，我们为什么会给孩子们讲这个圣经故事？这是我们跳过去不讲的那个。大卫跑过去，站在那非利士人身旁，抓住他的刀。记住这把刀，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从鞘中拔出来杀了他，然后砍下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勇士死了就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起来呐喊追击非利士人，直到西谷的岔口和以国伦的城门。非利士人被杀的人倒在通往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击非利士人回来，强掠了他们的营地，他们得到了战利品。大家一起说，我会得到战利品。
战利品，
我会得到战利品。
我会得到
战利品。
得到战利品。
我会得到战利品。
我会得到战利品。
得到战利品。
得到战利品。
会得到战利品的。
战利品。
不过想象一下下面的这个画面，出现在主日学的课堂上。大卫拿走那非利士人的头，带到耶路撒冷。大卫提着歌利亚的头，他没有带冷藏箱，也没有去找人做成标本，他就一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歌利亚的脑袋，而把那人的兵器存放在自己的帐篷。当时扫罗看见大卫出去迎战那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亚尼尔，这少年是谁的儿子？扫罗还没认出大卫的身份，但没有关系，因为不是人的赏识， 给你带来优势，是神放进你里面的东西给你带来优势，所以不用担心。我觉得亚尼尔的回答非常搞笑，他说我指着王的生命启示，我也不知道。他不是指着自己的生命启示，他指着扫罗王的生命启示，说他不知道。扫罗王说，你去查查他是谁的儿子。大卫杀了哥利亚回来，亚尼尔就把他带到扫罗那里，他手上还拿着那非利士人的头颅。如果下一次讲到我们少了一些姐妹，我不会奇怪，因为太血腥了。可是圣经就是这么写的。圣经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想要告诉你的是，当神呼召你去得胜的时候，你不能只是想着生存；当神呼召你去征服的时候，你不能只是想着活下来。为什么要砍下他的头？在我们看来，这有点野蛮和残忍。但在那个时代，砍下敌人的首级，象征着全面的胜利。而这就是大卫的目的。其他的以色列人能够不死在哥利亚的手上，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大卫对神的旨意如此认真，他不但要把哥利亚打倒，他还要把他的头砍下来，他要得到全面的胜利。他要把头颅献给国王，好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到神带领着他大获全胜。我认为很多基督徒知道自己得救了就满意了。哎，我死后不用下地狱了，我可以去天堂了，这样就够了。他们只想把哥利亚打倒就算了。但是神呼召你进入一个成圣的过程。耶稣来不只是为了让你能逃脱死亡，逃脱地狱。耶稣来是希望你消灭罪与黑暗势力对你生命的所有的影响。耶稣来不只是希望我们摆脱罪的束缚，他来是希望我们由衷的渴望过没有罪的生活。耶稣来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活下来，他来是为了让我们活出得胜的生命。太多的基督徒只想着如何不输，而大卫，他不只是打败他的敌人，他消灭他的敌人。耶稣更是这样，耶稣不只是战胜罪，他要消灭罪。耶稣的死不只是要换来我们的不死，他死去是为了让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掌权。他不只是把罪推到一边给我们让路，好让我们能进天堂，他斩下罪的头颅，让罪对我们的生命失去一切影响。大家一起说，我要全面得胜，
我要全面得胜，
要全面得胜，
全面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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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得胜，全面得胜。
这是神要告诉某个人的话语，你要全面得胜，你得救了，你爱神，你参加教会，但这只是开始。你要全面得胜，你不能只是在挣扎中活下来，你要拿起刀斩下仇敌的头颅，过得胜的生活。经上说，大卫去打仗的时候没有带刀，但是他离开战场的时候手中多了一把刀。这把刀曾经朝向大卫，但神用这把刀拯救了大卫。这也是神今天要跟某位弟兄姐妹说的及时的话语。那看起来要毁灭你，会成为神用来拯救你，他会把刀刃倒转，让他为你效力。大卫非常勇敢，他闯进了哥利亚的营帐。经上说，大卫拿走的非利士人的头，而把那人的兵器存放在他自己的帐篷里。我一开始以为那是大卫自己的帐篷，但是别忘了，大卫当时并没有帐篷，他只不过是来送饭的，军营里没有他的帐篷，所以大卫没有把兵器放到大卫自己的帐篷，他把哥利亚的兵器放进了哥利亚自己的帐篷，他占领了敌人的帐篷。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王宫，不只是为了让你能去天国，他还要你在地上收复仇敌占领了的应许之地，把天国降立在世界上。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注意看，并且得的更丰盛。他不只要你活，他要你更丰盛的活， 要你在丰盛中活，在丰盛中信，丰盛中敬拜，丰盛中祷告，斩下仇敌的头。你们中有人今天要下定决心，你不满足于只是把哥利亚打倒，你不满足于只是能进天国，你要活出得胜，活出丰盛。我不会满足，直到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全然得胜。我不但要结婚，我还要享受我的婚姻，我要真真正正的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我不但要抚养我的孩子，我还要教育他们，造就他们，让他们成为栋梁之材。那个看起来要毁灭你的东西，神可能会用它来成就你。几分钟之前，哥利亚曾经想用这把刀杀死大卫，但是大卫因着信心，因着对神给他的优势的洞察，他夺过这把本来要杀死他的刀，杀死了他的敌人。你拥有得胜的优势，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你也会遇到攻击。不过今天的攻击很有可能会成为日后的优势，今天看起来要杀死你的东西很有可能会成为明天神用来成就你的东西。大卫杀死了哥利亚，砍下了他的头，但他也遇到了新的攻击。他从战场上得胜归来，发现自己走到哪儿都会有一大群一大群的女粉丝跟着他，一边跟着他一边还唱歌。他们唱的是什么呢？他们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不怎么喜欢这首歌，他下令把这首歌封杀了。这就带我们来到了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就是大卫写诗篇五十九章的历史背景。在诗篇五十九章，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唱耶和华是他的力量，而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我们看到的是大卫的挣扎。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挣扎看到他的力量。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挣扎，你就很难理解他的力量。神的同在不等于患难的不存在，你最大的见证会来自于最大的试炼。你最好的歌，那些真正能打动人让人潸然泪下的歌，都来自于你最大的征战。也许你以为大卫打败了哥利亚就去沙滩上度假了，但并不是。圣经说大卫继续服侍扫罗，后来战事再度爆发，因为征战从来不停歇。你不能指望杀死了哥利亚就可以回到家里看着哥利亚的头过一辈子。每一次我听讲哥利亚的讲道，都是讲到哥利亚倒下就结束了。但你知道大卫得胜之后等着他的是什么吗？更多的征战。你订婚了，准备在朋友圈上发一个九宫格，但在发九宫格之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订婚的奖赏是什么呢？二人成为一体的过程可不只是走一次红毯那么简单。大卫打败了哥利亚，猜猜会发生什么？他要再去打仗。你得到了晋升，要开始管人了，可你猜怎么着？人很糟糕，很烦。你买了大房子，对，你还要打扫着大房子。战事再度爆发，扫罗派大卫去打仗。人有时候会使用你能为他们做事的能力，但是内心里却暗暗地恨你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我们中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扫罗想了很多办法要杀死大卫，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女儿嫁给。有些已婚的男人在会心的笑。扫罗说，你要是能杀死一百个非利士人，我就把女儿嫁给你。大卫说，没问题，我会杀两百个。圣经说他回来的时候带着二百个非利士人的包皮。为了不把讲道变得儿童不宜，我们先跳过这些细节。总之他娶到了扫罗的女儿。可惜扫罗把女儿嫁给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祝福他。你生命中有一些看起来像征战的东西，其实是祝福，而一些看起来像祝福的东西，其实是征战。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但是经常生命中最大的征战不是在你的面前，而是在你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当大卫在一个战场上得胜的时候，另一个战场 在悄悄地展开。一方面，大卫在冉冉升起；另一方面，一个邪恶的灵正降在扫罗的身上。一方面，大卫正在被祝福；而另一方面，大卫正走进患难。大卫的患难来自于他必须要服侍一个被他的潜力和未来威胁到的国王。你是不是也曾经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扫罗很焦虑，他知道自己在滑落，但是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接住自己，因此他变得很疯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你感觉越来越失控了，所以你想要做点什么，但你在焦虑中做的一切事情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其实你最好的办法是放手不去理他，但你做不到。你想要去控制别人，结果你亲手造成了你最不想要看到的结果。这就是扫罗。扫罗焦虑到头痛欲裂，唯一能让他不疼的方法是听音乐。我们不是扫罗，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沉浸在一些东西里面，好让自己不跟自己独处。我们不需要看手机，我们不需要看短视频。而神让大卫成为了那个唯一能给扫罗治头疼的人，这是神给大卫的优势。神一方面可以让大卫用一块小石子儿打死一个巨人，另一方面他可以让大卫用同一双手拨动琴弦，触动人心。神给大卫的优势让他成为了唯一能帮到那个想要杀他的人的人。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大卫弹奏的是什么？是什么音乐有这样治愈的能力，而且是只有大卫可以弹奏的，其他那些跟他一样有音乐天赋的人却弹不出来。你能猜到吗？为什么这个寻求神的心意的人是唯一能够带给扫罗治愈的人？他弹奏的是什么？他弹奏的是从他心里发出的对神的赞美。神是他的力量，神是他的优势，是神的大手给了他治愈的能力。圣经说，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看到这里的对比了吗？扫罗的手抓着一根长矛，阴沉着脸，大卫的手在弹琴。大卫在敬拜，扫罗在生气。扫罗就想用枪刺杀大卫，但大卫从扫罗面前躲开了，他的枪刺在墙上。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扫罗在跟谁征战？从表面上看，他是在跟大卫征战，但我好奇，有多少次在我的生命中，我以为我是在跟某个人征战，我以为我是在跟某件东西征战，我以为我是在跟某件事情征战，但真正的征战，真正的挣扎，真正的冲突，并不是跟他们，而是在我的里面。你看，我本来是在讲大卫的，但在讲大卫的同时，我必须坦白，在我的生命中，有时候我曾经是扫罗，我曾经跟错误的对象斗争，我曾经想要干掉神想要使用的，我曾经冲着人发怒，冲着人说狠话，不给人好脸色。如果他们能改变，不，如果我能改变，如果我能敬拜，如果我能倚靠神，如果我能拔掉我自己眼里的梁木，如果我能想通，如果我能回转向主。扫罗是一场行走的内战，他把在自己内心里发生的冲突发泄到离他最近的目标身上。家长有时候会对孩子这样，不是因为你不爱他们，你爱他们胜过爱你自己，但你不爱你自己。如果没有神的爱源源不断的流向你，灌注到你身体里，你没办法给你的孩子你的爱。我们不是在跟他们征战，不要冲你的妻子发火，不要冲你的孩子发火。路怒的原因不是那辆比亚迪，而是有一些东西在你的心里发酵，让你猛踩油门开到120。我在跟我自己征战，我在跟保罗所说的属血气的兵器征战，我在跟自己征战，在跟神恰好要在我的生命中使用的人和东西征战。向大卫投掷长矛，向那个神送来医治我为我征战的人投掷长矛。 我猜想，你是不是也在向神要在你生命中使用的人透支长矛？我想要讲大卫，但是在讲大卫之前，我很想做大卫，我太想做大卫了，我太想做那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了，我太想杀死哥利亚了。但有时候我是扫罗，有时候我在跟我应该捍卫的东西征战。现在大卫要做一个选择，你也要做，你需要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武器。我注意到经文里特别提到了他们两个人的手，扫罗用手拿着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如果这是两个人在玩剪刀石头布，你觉得谁会赢？你猜谁的手里握着优势，是长矛还是琴？你来挑。剪刀石头枪，我出枪，但扫罗没有投中。这时候大卫就有了一个选择，因为圣经说扫罗的枪插在了墙上，大卫的选择是他可以从墙上拔下枪扔回去。因为如果我们对大卫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他投出去的东西不会不命中。你可以问问哥利亚，大卫投的准不准。但是大卫做了比投掷标枪更难的选择，他没有做。你知道一个声名远播的勇士在有机会得胜的时候认怂是多么需要勇气的事情。你知道在有机会操纵时局、控制时局而不去利用时局，你知道在有机会能控制舆论但是你没有去反击那些污蔑了你的人，你知道这有多难吗？我真想让你们看到我曾经写过但是没有发出去的微博，他们写的可好了。投回去，我可以用你攻击我的东西打倒你，我会发微博，我能做采访，我也许不会修车，但是我保证我能写，我会说。而大卫擅长投掷，但他没有，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逃跑。大卫冲进敌阵，斩首了200个非利士人的大卫，他逃跑。当时扫罗的手握着枪，大卫的手拿着琴，我想知道他们两个人谁占据优势，谁占据上风。如果扫罗握着枪，大卫弹着琴，我觉得枪分分钟能干掉琴。但为什么拿着枪的会输给弹着琴的呢？他们相距不可能太远，这跟凤仪亭不一样。凤仪亭董卓和吕布是在户外，扫罗和大卫是在一个房间里，扫罗要听大卫弹琴，所以不可能离得太远，而大卫正在专心致志地弹琴，所以怎么可能扫罗的枪没有投中大卫呢？只有一种可能，肯定是因为有另一只手也在这个房间里，但经文里没有提，那是神的大手加在了你的生命上，是神的大手在保护着你，神的大手推开了扫罗的枪，说不能刺中他，现在不能，以后也不能，永远不能，因为凡攻击你所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哈利路亚。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琴上，神会把他的手放在枪上，神不会让这枪刺中你，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以为大卫使用的是一件乐器，扫罗使用的是一件武器，但也许敬拜就是武器。也许大卫知道，如果他把手放在琴上，用音乐去敬拜神，如果我让神为我征战，我绝不会输，神是我的优势。我们中有没有敬拜神的人？我相信你此刻在为我们的主大声欢呼，因为你知道他会为你战斗。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不用把我的矛投回去，我有优势，我有王牌，我有得胜的大手。当我用我的手鼓掌的时候，我的赞美会迷惑敌人；当我举起我的手敬拜的时候，神的手会加在我的身上。大卫知道，那只在草场上拯救了他的大手，那只把他从狮子和熊的口中拯救出来的大手，那只帮助他打倒哥利亚的大手，那只在他的头上淋下膏油的大手，有神的大手在我的身上。扫罗不能杀死神加了冠冕的人。大卫在诗中写道，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新约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你留存。以赛亚说，神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我征战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不是为了得胜征战，这是世界征战的方式，我是从得胜开始征战。我的敬拜是我的武器，我不需要在环境中向人证明什么，我不会把矛从墙上拔出来扔回去。我们中有一些人也有一根长矛此刻插在你身边的墙上，你在想着是应该用自己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去回应。让我给你一个建议，敬拜你的神，敬拜顺服，让神用他的方法解决。面对想要杀死他的扫罗，大卫也不傻，他知道扫罗想要杀他。面对想要杀死他的扫罗，大卫是怎么能平静地弹琴的呢？他的平安是哪里来的呢？你怎么才能在平安中面对环境呢？当枪飞向你的头的时候，大卫知道，如果我可以在信心里得胜，神会为我在与扫罗的征战中得胜。心里是征战真正发生的地方，征战在我的心里，武器也在我的心里。我们再讲一段就可以结束了。经文说大卫逃跑，他必须逃避扫罗的追击。大卫从为扫罗得胜的勇士变成了扫罗一定要杀死的敌人。大卫在得胜这件事上做得好的有点过头了，有时候你的优势和得胜也会给你带来攻击。大卫逃得太匆忙，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取武器，他经过祭司生活的会幕，他需要得到祭司的帮助。他对祭司说，我需要一些吃的给我的部下。祭司给了他一些已经献祭给神的陈设饼，他本来不该吃这些饼，但是神会为了你放松一些规矩，这就是恩典的含义。然后在第八节，大卫问亚西米勒，你这里有没有刀枪啊？因为王的事紧急仓促间，我连兵器都没有带。我们看祭司说什么，祭司答道，你在以拉谷杀的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在这里。那时候距离大卫杀死哥利亚已经有14年，你过去的得胜会在神未来要给你的任务里等着你。祭司说，这刀用布包着放在以弗德后面，以弗德是祭司用来判断神的旨意的东西，如果你要就拿去吧，这里没有别的刀了。我们看到大卫的回答，大卫答道，这刀再好不过了，把它给我吧。我还记得那把刀曾经冲着我的胸膛，我还记得当时所有的人都说我根本就不配去跟那个巨人战斗，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哥哥说我的心里邪恶，说我目的不纯，我还记得当时扫罗说坐到替补席上去吧，你根本进不了上场的阵容，我还记得哥利亚说要把我的尸体喂鸟。但是我也记得 当时我是如何战胜那个巨人的。我靠的不是刀枪和铜戟，我靠的是耶和华的圣名。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到了这把刀。把它给我吧，把它给我吧。我打过这场仗了，我在征战中得胜了。他们说我做不到，他们说我根本就不应该去。把它给我吧。现在我又有了新的征战，现在我又有了一个仇敌要打倒。把它给我吧。我想告诉某个人，你现在正在遭受攻击，但神想让你知道，信心可以把对你的攻击变成你的优势。怎么做到呢？那把刀包裹在以弗德的后面。以弗德象征着神的旨意。当你走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攻击会变成优势。我想告诉一位弟兄姐妹，不要怕，不要慌，你要学会大卫征战的方法，学会先在你的内心的征战中得胜，学会对自己说神说的话，而不是让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你害怕的时候说的话。你不能用害怕去战胜害怕。所以当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在诗篇59章里，这是一句强有力的诗句，而在撒母耳记上19章里，这成为了一个画面。在这个画面里，扫罗的矛正向着大卫的头飞过去，而大卫的手还放在琴上。这是一幅在患难中，在攻击之下，在震荡中还能保持顺服和信赖的画面。扫罗的手抓着矛，他要靠血气的武器得胜。大卫的手在琴上，他要通过敬拜得胜。他知道，如果他保守他的心，他不会失败；如果他保守他的平安，他不会失败。所以他说，神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神啊，我要仰望你。大卫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不是在看向扫罗，他不是在看向飞过来的长矛，他是在看向那一直带领着他得胜的大手，他的力量。有多少人相信神的大手已在你的身上？大家请说，因为你是我的高台，
因为你是
我的高台，
因为你是我的高台，
因为你是我的高台，
因为
我的高台，
我的高台，
新
买的那个我的高台。
我们今天知道，
你是我的高台。
我们今天知道，因为我们生活在十字架的这一边，我们就知道，耶稣那个更伟大的大卫已经为我们得胜。我们知道大卫不是最后一个从伯利恒出来的君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指向万王之王的君王。我们知道耶稣的灵可以把耶稣从坟墓中复活，也可以带领我们在生活中得胜。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不是为了得胜而战，我们是从得胜开始征战。神的大手就在你的身上。你说我又不是大卫，但你就是大卫。因为大卫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被爱的那位，那为大卫加冕的爱也已经为你加冕。而扫罗杀不死已经被神冠冕了的人，在完全的爱中就没有惧怕。所以大卫说，虽然有长矛飞向我，有问题飞向我，有恐惧飞向我，有诋毁的话语飞向我，但我要仰望的是你，神啊，因为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可以倚靠的。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神啊，因为你是我的高台。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原来大卫有一件武器，大卫有一件武器。因为当扫罗的长矛飞过来的时候，大卫躲到了他的盾牌的后面。 如果有一些东西在飞向你，如果你的心里有疑惑，你可以躲到你的盾牌后面去，你可以藏到你的盾牌后面去。保罗说，还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我要拿起我的盾牌，如果我坚定我的信心，扫罗不能杀死被神冠冕的人，因为我有优势。我可能看起来没什么，我只是个牧童，但我有优势，我有得胜的大手，神是我的盾牌。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直播间里，我们感谢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放在我们里面的伟大的力量。请所有的人都举起双手，这是一个敬拜的时刻。也许长矛在飞舞，浪涛在喧嚣，疑惑在抬头，风声在咆哮，但在这一切之中，我们有一个盾牌。一起说，天父是遮蔽我的盾牌，
天父
是遮蔽我的
盾牌，
天父是遮蔽我的盾牌，
遮蔽我的盾牌，
太多次了，感谢主，
遮蔽我的盾牌。
天父啊，在你线上的家里，我们宣告得胜，不是因为已经得到的胜利，而是因为你已经应许的得胜。感谢你在我的生命中所行的一切，感谢你愿意做保护我们的盾牌，感谢你为我们成就你的应许。不管扫罗扔过来什么，我们都会举起双手，满心赞美，在我的魂里现在充满平安喜乐。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我要全心全意地称颂他的圣名，我要常常称颂耶和华，时刻赞美他。让我们赞美他的名，他伟大的名，他圣洁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